就是极刑，对吧？就处死。所以当这个经杖施恩的时候，整个的这个出死入生的关头就解决了。但是悬念的化解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，才是这个故事的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续集，不然这集就不用看了哈。所以这集呢非常有意思，说这个回合完了以后，不过是印证了上帝眷顾他的百姓，在他的恩手。但是整个哈曼要消灭以色列人整个民族的这个危机远远没有结束。表面的这种情绪里头，你都知道暗藏什么杀机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人生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不光是要应付高潮中的张力，往往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你一招出错可能仍然会导致什么，你带来的那个成果满盘皆输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，有没有？想想哈。所以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学会处理在这种高峰紧张时刻的这种对阵，我们就还要对应什么，占了上风之后进一步怎么扩大战果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方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高潮过后其实并不是完事，而是更坏的。所以你在看到以后，我想我们从以斯帖这个谦卑的例子里头，我们可以学到至少两点：以斯帖的这种谦卑的顺服的心态，还有一个谦卑含蓄的这种智慧。哈，我们先来看他这个谦卑的顺服的心态。大家都记得哈，以斯帖选美得胜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我重温一下。对，为什么皇后瓦斯提被贬？对了，就是因为他不顺服，对吧？王家浩来，以斯帖就是一个非常顺服的，这个是他的一个品格，一定是装不出来的。所以这里头表现得非常清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王给他举杖的时候呢，我都知道，当王举杖向我们施恩的时候，我相信哈，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受恐若惊，而且尤其王开了一个天价，对不对？他说你问我要我国的一半都可以给你，这个时候哈，你还能谦卑吗？啊，刚开始我们在这个高位人的面前，我相信我们都会说都会刚开始比较谦卑的，对不对？很客气的。但是如果这个高位的人对你非常亲近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所以毫无疑问，我相信以斯帖在他预备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他要请他们赴宴这件事情早都安排了，所以他照样按着他谦卑的性格说的这个方式啊。如果是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可能就狮子大开口，哇，你说我们教会建堂缺钱，对不对？你要说有一个百万富翁今天跟我一块吃饭，如果他对我有 favor， 假定他看中我了，我会怎么样？对，告诉我们缺多少多少钱。 Richard Pratt was here, he was the fundraiser, so he know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以斯帖呢反而显示出原来的这种本质，这个是没法装的。所以这种谦卑的性格，我相信在清新上次来讲到的时候，他谈到谦卑就是虚己，就是不强求自己的权利。大家都应该记得耶稣基督的那个画像吗？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五节特别讲到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强夺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然自卑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卑微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都不因耶稣基督的名来屈膝，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啊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形，我不知道你的情形。就像我说的，刚刚我那个例子呢，我很可能会原形毕露，哈哈，就会这样。那我们在强权面前，在高位者的面前，我们谦卑是中国人的美德，是常理，我们都会这样的。但是当高位者对我们赏识，对我们辅助，对我们提携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如果你是在 USF 的新生，你干两三年以后，你的工作可能超过你的学长，甚至你的领域里头你老板都不知道了，然后你觉得说安教授都不知道这事儿啊，你会不会还真谦卑？这是我问的。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， 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呢，是先到美国一步的人，我们是先到这个国家里可能占据了一些有利的地形，我们仍然能够谦卑吗？今年的新生入学，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目共睹，看到方舟学生团契还有我们家庭团契怎么样同心合一的接待这20多位新生。实际上我们在方舟中出来的这些，有一些人他们在这学生服侍的人超过这20多位，他们服侍40多位新生，所以可以想象他们这种服侍赢得了很多的掌声。而且呢，他们也知道在这个世上除了耶稣基督是完人之外没有一个完人，所以在掌声之后呢，一定会有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，这是很显然的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送一个帖子给你，你怎么想？你认为是所有的人都把你抹灭了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基督徒就要想刚刚我们念的经文，圣灵要把基督的形象塑在我们里面，要让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。既然我们服侍吧，就是来服侍众人的，让他们去说吧。因为我是很感恩的哈，在星期五我被特邀作为这个不是教会的牧师，是作为 host family， 因为我们家也住过两个学生哈，所以呢我就很有风采的去参加这个哈，参加他们那个新生的那个接待，然后我们的这一届的这个新一代领导哈有新的风范哈，然后呢也让我去说几句话，然后我在里面我真正感受到说我们的新一届的领袖呢，至少他们在学习，他们不完美，但是他们在学习那种serving king 奴仆君王的形象怎么来服侍。包括这个文波就给了很多你在哪里买 cell phone 啊，那个谁王松会告诉他们具体的东西啊，今天下午他们会带他们去。所以这个当我们谦卑服侍的时候，基督就在我们身上显大，就在我们身上得胜。但是这个以斯帖哈没有停在这里，我相信他还有一点，除了这个顺服谦卑的这个心态之外哈，他有一个含蓄的谦卑的这种智慧。你看哈，这个顺服如果只是对地上的君王哈，两天就没了。但是以斯帖我觉得他更甘心乐意顺服在全权的上帝手中。你如果注意看这一点表现在哪里呢？是如果他第一次宴席，中文的翻译说宴席前哈，实际上在宴席中间了，你看这个新译本都是说的在宴席中间，他又再问一次，对不对？我们念的时候又再问一次，说这个王问说你这个要什么我必赐给你，你不用吃饭了，咱们夫妻哈还用吃饭吗？就说吧，一半照样给你。然后呢以斯帖怎么回答的？他说我的确有求的，有所要的，我如果在王面前蒙恩呢，王愿意赐给我的呢，准我求呢，就再带哈曼再赴一次宴，我那时候一定详情述来，对不对？是以斯帖说的。我为什么把这一点归纳为以斯帖的这个品格的一个含蓄呢？很 subtle， 非常含蓄的。一般人哈，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？打铁要趁热，是不是？君王的心很容易变的。他现在既然已经第二次给你说了，还不上啊？对不对？有多少人觉得这时候以斯帖该上？举手，就说把他的整个底牌兜出来。像我的急性子我就会了哈，刚刚那个放 slide 的时候放错，我就赶快往后举。其实音墙早都说了哈，我就是控制不住。那么我们要为以斯帖想一想，以斯帖不是但以理，也不是摩西，摩西是上帝面对面跟他讲的，以斯帖很多的时候像我们今天一样是活在上帝护理里面的，在 God Providence 里面，所以他就要来揣摩上帝怎么来带领他，他必须要从那种劣势状态逐渐逐渐一步一步赢得这个王的心。所以他这时候绝对，你要知道这个王不是一般的王，他要等待这个亚哈随鲁王。这个亚哈随鲁王哈，是管当时127个省啊，从印度一直到古埃及的，就像中国的成吉思汗一样。好，如果你知道是这种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必须要王的心被上帝来改变，而且要上帝在周围兴起一个环境，以至于在火候到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火候哈，李红军做菜做的比较好，其中一个原因呢是火候，我现在发现他们家的火跟我们家不一样。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，他那个火候很重要哈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到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，然后我就听过我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你如果去钓鱼哈，就能改变这个心态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养成这个钓鱼的心态，但是这个人他讲他原来很急，经过他钓鱼以后，他太太就说你这个样子啊，咱们别过了，你先去钓鱼吧。钓了一年以后，不光是家里当然有菜吃了哈，更多的时候这个人的性情没有那么火爆了，动不动就啊就起来了。之后呢，他就给我讲，他说陈彪啊，你要是这样呢，你就去钓钓鱼。那事实上呢，你如果看这个以斯帖哈，现在做的这个事情，从技术层面来看呢，他就是在做钓鱼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看哈，他非常有节制，非常奇妙。他说：“老公，你既然答应了，有求必应，我们再吃一顿绝对不过分，对不对？”但是当他再吃一顿的时候，就表明王更愿意在这一边。他不是跟当时是随便说一半都给你，对不对？这句话再次肯定，下次再说哈。所以这一次的再一次赴宴的话，很容易被答应。那么王呢，实际上呢，为他最后的话呢，一定要守约的，金口玉言哈。所以中国人有句古话，什么谋事在人，成事什么在天。圣经里说的更好哈，我更喜欢圣经说，他说心中谋算在乎于人，舌头上对应在乎于耶和华。你所做的要交托给耶和华，你所谋算的他必成立。人的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踪。我不知道这些话对你有什么感受，对我很有感受。所以以斯帖哈，他不光含蓄，他还必须注意整个在这个事件中，我们再往后看，就是再往深看，实际是上帝的护理，对不对？如果在这个上帝的护理跟主权跟人的互动里面，你是不是发现很多的奇妙？刚刚有多少人觉得说以斯帖该上的人，你赶快举手，最好别举哈。那我是看着应该上，但是你记得，如果你往下看看续集哈，我们今天已经是有整全本的这个圣经了哈，也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每一集都有了哈，所以你肯定往下看看第六章，王睡不着觉，拿来历史一读，说哇，莫迪改曾经有功，没有什么赏他。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一节，如果以斯帖没有等这一幕，王不会要来赏赐莫迪改的。当他要杀后面哈曼要杀的时候，整个的情节会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真的在这里看到这儿的话，你都应该拍案叫绝，说哇，上帝实在是奇妙。我们耐心等待必要有收获，耐心等待必要有收获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失业的人，有几个正在找工作，甚至到餐馆打工，但我就劝你，上帝是有时间的，你耐心等待必有收获。上帝在做事的手法中哈，有不同的方式。我们可能都很习惯那种就是 dramatic 的那种大的光景，比如说出埃及啊、石灾啊、马拿呀、啊，甚至是耶稣基督很多的神迹奇事，这种真惊天动地的作为当然是上帝的作为，表明他的确是上帝。但是有的时候上帝在幕后做事实际是很多的，比如说今天在这里头就是这样的。我对上帝的护理呢有一些体验哈，还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哈，我再讲的更细一点。我有一个在这个底特律上大学的孩子，这个男孩呢是个很外向的人，很愿意跟别人交往，所以在几年前呢，在这个生命季刊的这个福音大会上呢，就跟我们家的雷雷和云云认识了，年纪也差不多，所以经常还竟然全家有时候到奥兰多来玩。然后他爸爸妈妈呢，在管教他方面呢，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都是基督徒，所以就专门宴请我跟旭光支招哈。那我们就跟他们谈过一个晚上，然后说你到我们教会去牧会吧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？我在这个教会不会走的哈，开玩笑，我们就说不要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人的骄傲哈。那么我就去跟他们认识。可是这个孩子在春天入学第二年的时候呢，他就在因为很交往很多，认识了楼道的一个同性恋者，也是一个亚裔人。之后呢，那个人没人理他，他就要跟他做 roommate。他准备今年秋天，那有一天就不在意，跟他妈说出来了。他妈一听，这还了得啊！你现在到了学校呢，已经不怎么经常去教会了，然后呢，你再这个赶上这样一个人。啊，这孩子怎么说也没用。然后这孩子说：“我有女朋友啊。”他不行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你近朱者什么？ 是哈，近墨者黑。然后所以他们怎么说都不管用，结果他妈最后正好打电话说师母有什么办法。之后呢，潘西光特高兴，他说哎呀，陈彪正好在底特律，因为他们本来要带着雷雷去看学校，机票太贵了，他们就曲线救国飞底特律，结果呢租的租金非常贵，要100块钱。那他说哎呀，那太好了，你叫我儿子把车送过来，他们正好可以谈一谈。他妈巴不得把那个车免费的，就是说让我开，跟他那个可以跟他儿子接触。尽管这样安排着，儿子但是他妈知道说你不能提这事儿，你一提他肯定翻，他知道是我说的，就是说你就只能等。我说好，那我就等着，祷告。结果他没说，把车开给我，我还回来的时候得一张 ticket 了哈，因为跑车嘛。结果呢，他妈就回来说：“那我送你去机场，继续这个筹划哈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办。”他就说了很多的事情。他说：“比如说，这孩子要去中国，既然让我出钱，他去玩儿。”哎，我说去中国怎么玩呢？说我们今年教会有短宣呢，我就给他出一个好主意啊。我说：“这个孩子呢，你跟他硬顶不给他钱，当然是可以。”但是你没办法收回这个孩子的心哈，我说你参加我们教会短宣队怎么样？只要他参加我们教会短宣队，然后你们家出钱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到灾区，看见那些孩子，他就会改变，而且他是个基督徒，是有生命的人。然后回去跟他一说，这孩子答应，他说要跟这个奥兰多这福音教会一块儿去四川呢。最后我们虽然没有去四川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，这孩子表现非常的好。但是虽然他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改变，我们上次那次放的那个 idol 的那个电视剧是他导演的。但是我一直在等这个时刻，我经常祷告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跟我说这事儿哈。到我星期四最后一周，他们都要去这个四川了，去那个西安了，我呢要去成都，这孩子没讲。那我们开完会以后，我把凳子放到那个 Pastor Craig 的房间的时候， Pastor 说哎，这个孩子跟我说一件事啊，就是他的 roommate 他问我建议，然后他说他要跟你再商量。哎呦，我说这事儿真是啊，上帝听祷告啊。然后我就马上就给他叫过来，跟他一说，这孩子他有两个问题，就是他的 roommate 不光是同性恋，他而且是交灵的，就是他跟，就是说他交鬼的那种，就是他跟不同的东西打交道的。我说哎呦，我说你不能啊，这事儿更严重了。然后我说都可以，我说其实啊，我说现在你既然这么说了，我可以讲你妈为你祷告的苦心。我说神真是听祷告的，我们一路哈，神怎么样带领我们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他也看见了，也目睹了。之后我在说这件事的时候，这孩子不光是接受，然后他在回家路上他画了很多的这个现代化，表达这个上帝在十字架上的爱哈。当然我都不用说，我们如果是幼师就知道这孩子是谁哈。但是我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么多细节，不是让你听故事的，就是在每一步的时候，很多的细节其实都需要我们跟上帝来配合。所以神的确是改变这个孩子，他现在真是的就没有再找这个孩子，他真是有很多的改变。所以我们从以斯帖的这个故事里头可以学会这个什么谦卑的功课，怎么样含蓄来做事。用我们今天的人生来看，在这种危机起伏中，甚至是在这个风平浪静中，我们要学会在有利地形的时候扩大战果，一定要有智慧，要有谦卑。这个是不是装出来的，一定是从你本质里出来的。然而我们再看下面，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我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新生哈，这点可能对你不太明白，但是我们只是效法榜样哈。在中国有很多榜样，雷锋咱们都学过了对不对啊？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你是没有办法效法以斯帖这种美德的，谦卑顺服的心态，含蓄的智慧。不光你做不到这个，你会很容易陷入下面我们要来讲的海曼，一个完全相反的境界。甚至是基督徒哈，也会有的时候被罪一时的胜过，我也是一样，你也是一样，会被罪胜过，然后显出那个骄傲自大的那种一面。我相信哈曼这一面呢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警钟。我们请大家一块来读第九到十四节，大家来读第九到十四节，还是第五章，我们一起请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，欢欢喜喜地出来，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，连身也不动，就满心恼怒莫迪改。哈曼暂且忍耐回家，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希利斯来。哈曼将他丰厚的荣耀、众多的儿女和 和王抬举他使个超乎首领臣仆之上，都诉说给他们听。哈曼又说，王后以斯帖预备宴席，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，明日后王后必又请我赴席。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前，虽有这一切荣耀，也与我无异。他的妻西里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，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，明早求王叫莫迪改挂在旗上，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赴席。哈曼以为这话唯美，就叫人做了木匠。哈曼酒足饭饱，心里无比快乐，对不对？大王和王后都对我如此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这种至高气扬走出门的时候赶上一个他的眼中钉子，对吧？这个给他一个软钉子，碰到冤家了，就是对你没有什么表示，唯一不给他行礼，这使得哈曼极为不高兴。尽管他把他的朋友、妻子、大臣都喊来听他讲，他 bragging， 对不对？我们骄傲的人都会 bragging， 不断的说我的功绩哈，我到美国多少年了哈，我在这个的话有多少功绩，我在这个公司里干什么哈，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哈。这是我们会经常，没错，我们应该讲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们的 attitude， 我在讲我们的态度哈。这个莫迪但是这个事情很奇怪哈。他讲得很得意的时候，你注意他讲得很得意，刚开始他不高兴，对吧？按着火回去了。讲着，醒过来了。你看注意13节。我只是见到这个犹大人莫迪改坐朝间，我虽然有这么多的荣耀，与我无异。没什么劲儿。就这意思，对不对？说穿了就这事。所以显然哈曼是一个 ego 很强的人。这个 ego， 你看后面怎么毁了他了。他外在的这些高兴和悲哀，都跟他心中的偶像有关。当这个心中的偶像被满足的时候，他什么？非常的快乐。哇，这么多人都捧他，王还请他吃饭，还单独请他，哈，这是他满足他心中的这种欲望。但是当有一个人不勒他，也没有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行礼，不行大礼，结果他就被激怒了。客观上哈，他国中的二号人物，无论是皇帝皇后为他请客吃饭，单独为他演戏，和这个人对他有理无理，其实没有改变他的地位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偶像，他就完全人被扭曲了。哈曼其实是一个镜子，我们在座的人有的时候都哈曼会咚跳出来一下，在我们生活中有没有？有的人会心的一笑哈，我们都有哈曼出现的时候，难道我没有这种时光吗？我们这些偶像哈，安杰有的时候说的比较客气，他说我们有软肋，那就是说我们的软弱的地方哈，软肋被人戳着了，哈哈就不行了哈。哈曼实际上是一个既可恨又可怜的人。从可恨的角度，当然说他的偶像被侵犯的时候，他一怒牵血，他要把整个的犹太人灭了，要把他们杀绝。但是我们应该感到他挺可怜的，从一个角度来说，因为这个极力要在众人面前被承认、要被赞扬的人，实际是被他后面这个偶像所控制，整个的灵魂扭曲到一个地步。你们看过 Lord of the Ring 对不对？其中还记得那个经常说 precious 叫什么 ？The Spiegel precious。你看他的那个形象，其实就是哈曼的灵魂。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灵魂，都需要耶稣基督住在里面来洗清这个灵魂。如果我们不小心都会陷入，今年 PCA 在这里开大会，我们教会的很多长职很激动哈，李红军、关小涛，还有吴长老，还有我都记不得好多执事，反正都去了。你们还记得在开大会那天晚上，有一个牧师是 Park City Presbyterian Church 的一个牧师叫 Skip， 他有一个不到十分钟的见证，还记得吗？也许他讲的是英文，不一定听得懂哈。他就讲，我们人有这种 ego 出现的时候，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最需要就是福音的辅导。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说他是一个 performance driven 的人，因为他从中学的时候就很会演戏，之后包括他到了牧师的时候，这一点一直没有根除。他需要别人对他的接纳，他实际做的是很好的。How large the Park City, Richard? I know it is pretty large. I don't like maybe 是八千人的教会，他是那里的主人牧师。他在牧师中有很好的建树，但是他内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要让别人接受。他自己说，他说他就好像觉得耶稣没有接纳他一样，他一定要做多少好事能够使他被别人接纳。我讲这种就是说 performance， 不一定是功德的问题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他就被这个东西导致一种扭曲，有时候不能诚实，到这个地方导致他很深的痛苦，他会有挣扎。在这个痛苦中呢，他开始吃这个 painkiller， 就是过量的用 painkiller 哈，你就知道这是在什么 drug use 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他儿子就跟他说，他说爸啊，如果我们正常平心谈一谈，他儿子比较大了，他说在诚实和这个让被别人接纳之间，我觉得你更愿意选择人的 praise。他爸他说也许是，他就开始震动他了。有一次他这个地方他到疼痛到一种地步，我讲不是靠这个 drug 能忍受了，他就去看心理医生。这个心理医生都不是基督徒，他说你是什么人啊？他说我是牧师。他说你信仰的上帝是什么？他说是圣经中的三位一体的神。那个人说 No no no， Your God is not a Trinitarian God， Your God is a drug。就是他不是，我不是在讲吃海洛因哈，他就是用正常可以买到的，但是他已经开始过量的使用，他已经开始依赖这个事情。就最后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就向张老会来说了，他说我不能这样过下去了，他就承认他的过犯。但这个教会很有恩典，他虽然不做主任牧师了，他们请他留下来，说我们恳请你留下来，在这里重新站起来。他自己也真正好像再重生一遍，他已经重生过了，他再重生一遍，他说这就是我的家，我不在这里待着我去哪里。他这么爱面子的一个人，他每天来面对，就是因为福音改变他。这样一个大牌的牧师能够在 PCA 这个几千人的场面上来做这样一个悔改的见证，我不知道对你对我是什么样感受，对我感受很深。我因为我原来不知道他是谁，后头我听完以后我去一狗狗，哦，他是 Park City，他也这个 Park City 也是这个中国伙伴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教会，我认识他们的 Mission Pastor。 所以你在这里头你看到说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有什么偶像，什么是你的偶像，你还继续来填这个偶像的要求呢，你还是找到一个智慧的辅导，圣经的辅导，福音成为你的力量，耶稣基督是你最深的满足，若不是这样结局完全不一样。可惜哈曼没有这样的成长团，他没有教会，没有团契。你看哈曼这些人给他出的主意多馊吧，对不对？他说完以后，他说我现在心里不服。咱们经常会有这样事儿，你做太太的要小心了哈。丈夫如果回来跟你说今天这个我们定怎么怎么怎么样，或者我这个老板怎么怎么样，你是给他火上浇油呢，还是什么 tamp down his ego？ OK， 真的哈，做朋友得是一样。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谦卑，所以他们给他从勇，说什么立一个五丈高的，处死摩底改。他们都不知道真言说的，真言有句话29章20节说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嘛，愚昧的人比他更有指望。因为我是一个言语急躁的人，愚昧的人比他更有指望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里谦逊的人必得尊荣。这人这些高参智囊团都没有想到，他们这个主意是为他的丈夫，为他们的主人扮演一个掘墓人的角色，掘墓人的角色，竖起了五丈高的，你看这个仇恨有多大。当然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哈曼是一个骄傲的人，充满了仇恨，跟基督无缘，是无可救药的人，但是仍然可以成为我们的反面教员。这两个对比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在座的人都会被有形无形的这些偶像抓住，抓住以后呢，就会形成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Lord Rain 里头的这种，你每次想到偶像对你的损坏的时候，我就请你想 Lord Rain 这个，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对他没有一个形象的看法，认为他好像挺美的，但是 Lord Rain 就把他拿出来让我们看他多丑陋，这些偶像有多丑陋，他怎么控制我们操纵我们。所以 我们今天要问自己，我的诱惑在哪里？如果你每一次的强烈情感的时候，你就问这个背后，问自己，问圣灵，看圣经，为何我为什么这么得意这件事情？为何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这么沮丧？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这么愤怒？你问自己心灵的深处，福音告诉你是什么？圣灵告诉你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形象是什么？偶像怎么样在你心中做工，把你的心掠去，让你去侍奉他，不能够侍奉万物的真神？这是我要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来思想的。你要注意你强烈的感情，在你强烈感情的背后，可能是很好的，也可能是不好的。可以有强烈的感情，像以斯帖一样，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温柔节制、仁爱喜乐；还有一种的生出来的东西，是像这种魔鬼般的贪婪、骄傲、自义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来看以斯帖和哈曼的心态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个的核心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人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历史中，我们不经常会有这种很高的大事儿，每日的生活都很平常。在平常中，你要问自己，在我们刚刚唱的那首《我主我神》，你真伟大，他是在这个护理中让雷电闪明，这种伟大的神也在你的心中做王的吗？还记得我们有一个歌，求我心中王曾为我一乡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上帝的确掌管万有，当台风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台风这些所有的树都向他们来，向上帝来鞠躬，说对上帝顺服。但是人心是很难征服的，只有被上帝的爱，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能够被征服。所以以斯帖指向了基督，指向了我们今天的人应该效法的榜样，就是那种谦卑顺服节制的模样。而哈曼的高傲和仇视，就表现出我们心中的罪和偶像的可怕。如果我们今天弃绝福音，甭管我们在这里头最圣的圣徒 maybe Richard Pryor, even he say something to the Christ, okay, I don't need you, I'm so important now. 即使这种情况，陈彪这么说，我们的长老这么说，我们就离哈曼不远了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在座都有一个大卫的心态。我最后结束的时候念这个诗篇，大卫有个祷告，大卫是个君王，在他的祷告中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。在诗篇的131篇里头，大卫这个上行诗说，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也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心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，没有什么所求的，除了爱上帝。所以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恩待这个教会，恩待从中国大陆、台湾，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的，无论是新生还是 professional 进入奥兰多的这个地方的人，求你自己用你的恩典来眷顾他们，让他们在人生安稳之后，仍然知道谦卑和骄傲背后的不同的结果。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高举，你成为我们心中的王，让我们爱你至死不渝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